特殊信号出现，习近平遇大麻烦。东航坠机，业内人士点出最奇怪处，目标不是乌克兰，俄军致命武器上场。港媒引数据谈科兴，港府清不到。曹兴诚说中共才是分裂国土元凶。台国防部说中共以民航机扰外岛。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22号星期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陷入困境，这个同时亦成为习近平和中共的困局。近来中国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股灾十年一遇，战争50年一遇，疫情100年一遇，而这三者同时发生是1000年一遇。但就刚刚出现在中共将召开20大习近平筹划连任的时候，阿波罗网3月22号发文说，江泽民开始更加频繁地以相的形式在海外大外宣媒体上露面。譬如多维网3月19号报道原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老丽过身的消息的时候，文字内容明明同江泽民无关，但是却特意配发一张江与何老丽握手的相。对比大陆，无论是凤凰网抑或北京青年报等各类官媒，通通无这种安排，全部都是仅是配发何老丽的个人相片。同一日，多维在另一篇讨论中美关系的文章当中，不单止配上江的相，还将他2002年访美吹捧为一次承先启后的重要访问。阿波罗记者观察发现，多维网发布江泽民相的次数，往往随着中共政治斗争的走向做出相应变化。最近这样频繁被江泽民露面，是在释放特殊的政治信号。再结合外界一些消息来看，习近平似乎在中共内部遇到了麻烦。维加日报上个礼拜发表长篇文章说，几个月前没有多少人认为习近平寻求连任会有什么悬念，但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前后误判局势，加上他的经济改革反而令到经济成长大幅放缓。目前包括朱镕基在内的党内元老都反对他打破接班的规则，习近平连任的前景似乎开始模糊起来。习近平对局势的误判，除了被反习势力有机可乘之外，亦都威胁到中共政权。经济是中共维持统治的命根。红色轮盘一书的作者沈栋较早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的时候曾经判断，只有经济急剧往下走的时候，共产党才会失去公信力。沈栋形容说，如果中国人觉得我以前踩单车，现在起码可以开部丰田，甚至有机会开部 Audi， 那即使有很多人不满亦都不愿意反抗。只有在中国经济急剧下行之后，大家才会认为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以接受的。沈栋当时对中国经济的展望是，转折点已经到来，就是中国的高峰时刻，高光时刻已经过了，往后行只会向下走。就在沈栋这一场专访之后没多久，俄乌战争爆发，紧跟着中国又出现新一轮的疫情，上上冲击中国经济。另外政论人士颜纯欧提出中俄背靠背，杀血为盟，亦促成世界的两极化，民主与专制的生死对决随时可能出现。就在3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针对参与打击境内外异议人士与宗教人士、新闻记者、公民社会组织者的中共官员，打出了签证限制。虽然美国国务院还未公布被制裁的中共官员人数和名单，但是这一项制裁选在拜登就俄乌局势与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发布，被认为反映了美国正将北京与莫斯科视为一个邪恶联盟来进行应对。 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搭载132人的波音737客机3月21号下午在广西坠机。有画面显示事发的时候整架飞机几乎是垂直跌落，两分钟就从8000多米的高空跌落至地面。业内人士都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台湾前民航机师张志豪对 TVBS 新闻网说，从影片来看，飞机坠落的时候疑似还有加速度向下，表示当时引擎还未有完全的故障，而且波音737配备两具引擎，要刚好同时都有故障，机率是相当低的。张志豪认为一般民航机应该是完全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飞行轨迹我个人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应该就是人为的蓄意，另外亦有可能是否被恐怖分子劫持。北京青年报亦都引述匿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双发动机失控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双发动机失控飞机可以用速度换高空，坠落不会这么快，而且就算是双发动机失控，机组亦是有时间反应并且有机会报告给空管的，但是并没有相关的消息。业内人士透露，据他所了解，坠机发生之前空管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这个是最奇怪的地方，因为即使飞机出现其他故障，机组亦应该会报告空管。基于同样的理由，上述的业内人士认为劫机可能性不大，否则机组应该可以直接叫 Mayday 通知空管。一点财问就透露，因为受疫情持续及旅行限制的影响，国际航空客运需求低迷，再加上燃油价格持续上升，航空公司成本负担加重。东航一度通过多种手段压低成本，包括节约航油等大项的成本，严控餐饮和机工品费用、维修费用等，试图减轻经营的压力。目前各界都在等待搜救人员回收黑匣，另外是否还有乘客生还亦都是关注的焦点。但是中国消防较早的时候出动空拍机查看现场之后释出的画面当中，只是见到燃烧的灰烬和一些点白色的异物，几乎看不到飞机残骸和乘客。网友担心撞击力度加上高温高压，恐怕不多乐观。不过搜救人员仍然在现场搜查，盼望奇迹出现。俄乌战争持续至今，普京越来越急躁，不单止两度小题大作动用匕首极音速导弹，还被外国航空迷发现包括末日飞机在内俄国22架特种飞机集体从莫斯科附近起飞向东南方飞行。美国航空家网站最近报道，这22架特种飞机中包括可以在空中指挥作战的普京专机，还有图214和图 214SR 等与核战密切相关的机种。特别是图214是俄军特种航空指挥机，被称为末日飞机，专门为在核战争中爆发的时候从飞机上指挥洲际导弹、核潜艇等核力量来实施反击而研制的。航空家网站的报道质疑，一般对末日飞机的调动都隐蔽进行，但俄罗斯今次公开在飞行追踪网站上曝光动态，估计是刻意向西方释放核的警告。俄军最近出动匕首极音速导弹亦被认为有类似的目的。普京曾经盛赞这款导弹是完美武器，它可以携带传统弹头和核弹头以10倍的音速飞行，射程达到2000公里，途中可以更改飞行路线，令到现有的防御系统很难成功拦截。但问题是普遍认为俄国开发这款导弹是针对美国和北约，现在却用它来攻击乌克兰军火库，这种用常规武器就可以摧毁的目标实在是小题大作。专家认为普京的目标其实不是乌克兰。比利时国防战略分析学者亨尔廷对英国卫报分析说，除了短程伊斯坎德导弹等武器库存可能出现问题之外，普京还借着发射具有携带核弹头能力的导弹来提高赌注，震慑美国和北约。 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中说，俄国方面由国防部长绍伊古出面证实俄发射匕首导弹的消息，显然亦是对国内的政治宣传，意在掩盖俄军在乌克兰不利的战况，向普京交差，并且安抚国内质疑的声音。吴明杰认为，俄军小题大作，连匕首导弹咁昂贵又重要的镇山之宝都动用到，可以看出普京慌了，亦乱了，目前已经没有太多的招数，只能够死抱核武这一只护身符。香港明报日前引述医管局分析资料指出，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之后的病末率较高，在5167宗死亡个案当中，有七成几没有接种。曾经接种的1486名死者当中，接种科兴占 87%， 接种 BNT 占 12%。 不过港府发言人3月21号发声明不点名地说，这个是误导性的报道。推特用户 LT 世界就此发文评论说，香港打过疫苗却病死的人当中 87% 接种中国科兴，这个是香港被中共征服后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港版国安法，按照香港的民主制度和财力，港府不至于推广在世界上口碑极差的中国疫苗，香港政府应该为此承担误导的责任。台湾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3月21号透过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的媒体群组发出一篇2300字的长篇文章，强调如果想捍卫中华民国，为台湾带来长远的和平，就需要两国论。曹兴诚解释说，如果世界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中共就可以宣称两岸争议是内政问题，以此阻止外国干预，关起门来对台湾人示意凌弱。曹兴诚直言，中共如果认为两国论是分裂国土，那中共应该自己解散，因为他们才是分裂国土的元凶。曹兴诚亦说自己是外省第二代，生出来就有反共的基因，对中共满手血腥满嘴方言的本质非常了解，对他们种种反民族反人类的暴行亦都多有研究，所以看到很多朋友一方面被中共营造的表面繁荣迷惑，一方面又因为省籍情结而亲共反台，完全不知中共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的公敌，这一种现象令人担心。中华民国国防部3月21号送达立委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共逐渐加大对台实战化针对性演习，近期更加出动民航机侵扰马祖等台湾外岛灰色地带，试探台军应对能力并增强空防压力，对台湾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国防部指出，中共已经突破第一岛链，打算向东延伸以增加它的深入战略。台湾位居岛链关键要冲，美国及其盟国借联合军演及在台海、南海巡弋等来遏制中共并掌握区域主导权。报告提到，中共新一代武器陆续列装成军，台军不会同它进行军备竞赛，而是以不对称作战思维发展远距、精准、机动武器系统，构建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创造不对称优势，有效阻吓敌方的军事武进。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